复活的军团，作者越南，演播阿德，月音堂制作，博吉新媒出品。秦始皇帝大军，中国令人难以置信的考古发现。一尊高6英尺、身披盔甲的赤陶武士俑像，栩栩如生地再现了中国第一个统一王朝的情景。而这竟是数以万计的2200年前常备军武士之一。当罗马帝国在西方扩展的时候，东亚一个秦国的国王吞灭了其他各战国国家，并建立了中国国家的核心。历史上的这位胜利者就是秦始皇帝，他是第一位皇帝，也是万里长城的建造者。公元前210年，他被葬于一座称为骊山的相当于15层楼高的大丘下。人们很早就知道陵墓的位置，然而如同中国的其他许多古墓一样，它一直没有被发掘出来。最近，在距此山丘不到1里处，挖井的人们偶然发现了一座巨大的地下墓穴，这是整个陵墓工程的一部分。现在考古学家正在探索其非凡的珍宝，6000余个真人大小的充当皇帝护卫军的陶人陶马。我们面临的是本世纪以来最为壮观的发掘。看到这些雄壮有力、全部真人大小的人马塑像从粗糙超市的土地中出现，令人永生难忘。在那儿，在中国渭水河岸的黄色土壤下，掩埋着千百尊残缺不全、然而依旧美丽的赤陶雕像。其中有全副武装的战士，还有载有士兵的战车战马，这些都是统一中国的第一位皇帝的护从。我们站在雨中，激动的几乎流下了热泪，如同每一个面对伟大艺术品的人。这些雕像一个个栩栩如生，其中一些还完好无损，直直地站着，摆好了姿势，似乎正在等待攻击的命令。另外一些则已残缺不全，可怜巴巴地散落着，这是由于在皇帝死去4年以后，下一个朝代统治者的士兵们抢劫并烧毁了皇帝坟墓的一部分，这些塑像才破碎不堪，大批的武器也被偷走了。然而我们看到的只是一个令人瞠目的考古发现的开端。专家们估计，这些塑像是2200年前制作的一支6000人军队的前锋，他们被埋在一个巨大的有门的地道中，以保卫秦始皇帝的坟墓。就是这坟墓的主人统一了中国，修建了万里长城，烧毁了孔夫子所珍视的书籍，并宣布自己为中国的第一个皇帝。如此大的考古发现，展示了历经战斗与荣耀的中国历史。我们在此处所看到的大军，只是一个历史的开端。在不到3里远的地方，才是坟墓的本身和历史的源头。也许就在那个巨大的坟墓下面，埋藏着帝国最大的秘密，以及中国历史上空前绝后的最为瑰丽辉煌的宝藏。此文于1978年4月，在美国久负盛名的《国家地理》杂志全文刊发时，还以大幅的模拟图画对秦始皇陵地下宫殿进行了种种推想。古老幽深的地宫在推想中更加神秘诱人，大有惊心动魄之感。无论是从篇幅还是内容本身，这篇文章的发布都盖过了以前所有介绍秦兵马俑及秦陵地宫情况的文章。在此之前，中国报刊所发表的有关秦俑及秦陵情况的文章亦无法和它相提并论。美国《国家地理》杂志凭着他在世界报刊中的崇高声誉和特殊地位，很快将此文推向美国乃至世界，并引起了广泛瞩目。据后来有关方面的调查，整个20世纪70年代中晚期，凡是来秦俑馆参观的欧美游客，大多数是看了这篇文章后慕名而来的。也正是凭借这次机遇，秦陵兵马俑开始全面走向世界，尽管它令人难以置信。风雨兼程。秦始皇兵马俑的名声越来越大， 秦俑博物馆建设的步伐也在加快。由于大批的业务干部如王志龙、张文丽、杨义同、李鼎玄等人的陆续调入，使筹建队伍壮大起来。但1976年的中国政坛进入了多事之秋，许多惊心动魄、大悲大痛、大起大落的故事都汇集在这一年里发生。秦俑馆的建设者也随着中国政坛的风起云涌而颠簸动荡。许多年后，从秦俑博物馆第一任馆长杨正清写的一篇回忆文章中，可以较清晰地看到那个年代秦俑馆建设者的生活面貌及心理状态。文章中，杨正清在叙述了新加坡总理李光耀来秦俑坑参观之后，在下一个段落中这样写道：工地上热火朝天，建馆人员挥汗如雨，施工紧上加紧。忽然通知要抽调领导去参加学习班，接着又让我们发动职工批为生产力论。这个问题一传达，大家意见纷纷，众口气说连滚带爬到年底都完不成任务，还批为生产力论呢？有的说如果要这样，干脆散摊子，各回自己的单位算了。多数同志抱着为国争光的决心，困难面前不动摇，提出要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经过考虑，要抓思想，顶歪风，战恶浪，用毛主席著作来武装。我们组织全体施工和筹建人员学习毛选中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的一节和连续作战的指示，统一了认识。不幸朱德总司令逝世，在全馆沉痛悼念和学习总司令革命精神的会上，还有人指责我们跟不上形势，只抓生产不问政治。在这多灾多难的岁月里，开展工作十分不易。不幸又是唐山大地震，影响建馆工作，因为油管断裂，已安排好的机械化处理土方工程不能进行，已订货在唐山钢厂的拱形屋架大脚钢落空，使人发愁。这时候内部潮，地震扰，雨水淋，场地泥泞难工作，几次强修水泥库，个个变成落汤鸡，还是一人一把锹，又堵墙又搬砖。虽然身体累，心里却觉甜，想的是建馆，防震棚里学马列，无人发怨言。东方拂晓，霞光照红了万山，一天的劳动开始了。推土机隆隆作响，架子车来往如梭，几百人熙熙攘攘。由于大雨特别多，谁也不愿放过一个好天气。下午3点钟，广播中传达通知，说有重要消息。顿时细听，前头是一段哀乐，接着宣读讣告：毛泽东主席逝世了。许多人泣不成声，我们连夜召开会议，以实际行动悼念毛泽东主席，决定1周内做好准备，在9月17日正式开工建馆，18日停工参加追悼会。时间过得很快，转眼到了开工的日子，天仍下着细雨。清晨，400多名社员扛着工具来到工地，工程公司的技术人员也到了。9点钟开始取土，到下午5点才收工。计算成绩优异，全场齐呼出战告捷。在经历了政治风云的变幻和大悲大痛的折腾之后，1978年春夏之交，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1号坑大厅的主体工程基本完成。此时，无论是工程的建设者还是工地的考古人员，不但没有感到轻松，反而如同上紧的法条，越发紧张和忙碌起来。因为按照上级的指示，这个博物馆要赶在1979年10月1日建成并对外开放，借机向建国30周年献礼。针对开馆日期越来越近，而秦俑1号坑的发掘期限紧，任务重，修复缓慢等特点，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恢复行政职能的陕西省文物局，从下属几个单位又调集了一批文物考古人员，如柴忠言、王学礼、张占民、刘占成等人进入现场工作，并正式任命和调整了秦俑坑考古队的领导班子。队长杭德洲负责全面工作， 副队长柴忠言主管文物修复。当这个新整编的领导班子以及新加盟的考古人员全部到位后，根据毛泽东在著名的三湾改编时所立下的支部建在连上的规矩，考古队成立了临时党支部，主抓考古队员的政治思想工作，随后由陕西省文物局指导协调。秦俑博物馆筹建处同秦俑坑考古队联合召开了场面隆重的誓师大会，会上各路代表在发言中慷慨陈词，豪情满怀，纷纷表示绝不辜负党和人民的期望，一定在建国30周年之际实现预定的文物发掘计划，将馆建成开放等等。整个秦俑坑发掘现场，一个热气腾腾的新局面正在形成。复活的军团，作者越南，演播阿德，乐音堂制作，由博吉新媒出品，感谢您的收听。